因着这个缘故，现在我们明白神留着一个器皿，这个器皿叫做约翰。但这个约翰他是一个与基督联合的，他是一个住在基督里面的，所以他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主的话，就说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现在老约翰大概快100岁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多少个春天跟秋天都过去，他的同伴也都已经不在了。我们知道说大概30年前，大概是二十几三十年前，保罗也到荣耀里面去，彼得也到荣耀里面去，最后的30年，老约翰就是一个孤孤单单的走他最后的一段路。但是感谢主，他是一个与基督联合与基督有交通的，因为他常常住在基督里，所以弟兄姊妹，神的话主的话也住在他，神的圣经也住在他里面。所以每次他没有讲话的时候，他讲过一句，但是不要忘记是整本的圣经都在里面。弟兄姊妹，你明白吗？这是约翰的启示，约翰不是一节一节的背，不是，约翰乃是整本的旧约都在他里面。弟兄姊妹，你读完启示录以后，你看见说所有约翰所看见的那个预言，那个根基乃是在旧约的先知上。现在不过他看得更远，他好像骑在以利亚以及骑在以西结他们的肩膀上。你看见现在这个约翰在我们看得更远。弟兄姊妹，难道启示录光是讲预言吗？比这更多，启示录乃是给我们看见神旨意的极大，最后神终极的旨意有没有完成，这是启示录要给我们看见。那有没有完成，你需要用原本圣经来启示的。所以现在你看见了，这里有一个人，你叫他一些圣经引不出来，你叫他全本圣经都在他脑海里。所以弟兄姊妹，这些全本圣经，有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说，这些全本圣经在他里面就像什么，就像万花筒里面的那一片一片一样。那个一片一片呢，你看看，这里是耶利米的一片，这里是以赛亚的一片，这里是创世纪的一片。那因为他住在基督里，然后呢，弟兄姊妹，圣灵就把这一片一片的就把它组织成功成了启示录。这就是我们在启示录里面所能看见那个万花筒，各样各种不同的启示，那就是启示录所给我们看见的。弟兄姊妹，所以我再说，就是学问来讲，保罗当然比约翰更大。但是弟兄姊妹，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你如果真的住在主里面，你不要和别人比较，你不要说我学问读了，我书读的少，你不要说我记忆力差，你只要能够像约翰一样，能够躺在主的怀里，真的与主有交通。亲爱的弟兄姊妹，约翰的福音和马太、马可、路加就是不一样，约翰的书信和彼得、雅各和彼得和这个雅各他们的书信就是不一样，约翰的启示录更是独特，更是鹤立鸡群。一面来讲他是怎么，一面来讲他是预言不错，但是另一面来讲，他也是把整个启示的集大成给了我们，带给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一开始的时候我想我要提醒弟兄姊妹，这就是约翰启示的源流，它的来源是这样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虽然你是读启示，但是整本的旧约都在它里面。那实在说来不止旧约，如果我没有时间举给大家看，那么连我们主所说的话也都在里面。所以可以说整本的圣经，我们主的话和旧约的话，神的话就住在老约翰的里面，你叫他一句引不出来，他都在他的记忆里面，都在他的消化里面，他在那里反复思想，他在那里倒觉，弟兄姊妹，在那里默想的时候，然后你看见圣灵就借着这些一片一片一片一片，然后就给他一个完整的启示。所以我甚至也许你的功夫没有他那么深，也许你连英文都不会，你不要说希腊文，不要说希伯来原文，如果你真的是一个住在基督里面，你真的肯让有各种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话拉到的存在你的里面，弟兄姊妹，你只要是个住在基督里的，基督的话就要住在你，那个启示一定是大的。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从前我对奥秘派的人不大明白，我常常觉得他们太奥秘了一些啊，他们常常告诉我们说你要走神根，那走神根的时候你就会摸到神。然后那些弟兄们就来问我说，弟兄们你摸到主没有，我很诚实告诉他，我说我来摸来摸去就摸到板凳，我没有摸到神。弟兄们，我没有诚实，你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你知道我常常觉得这个奥秘派人非常善心门口非常消极，那么弟兄们，好像那个东西，那个东西是不是实在的呢？不要忘记实在的，我是讲真的奥秘派， 不是奥秘派六首，奥秘派有许多的首，我们应该过滤过才对。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真正的奥秘派是保罗，真正的奥秘派是约翰。所以你看见约翰的启示，约翰没有把神的话随便放在一边。你知道许多人呢，如果真的一路交通了，他慢慢就觉得，哎，我这个人喜欢个奥秘的经历，他真不喜欢圣经，不喜欢读圣经，因为他觉得读圣经有脑子。不要那么说，弟兄姊妹，你可以不做保罗，但是你可以做约翰。所以今天如果你真的躺在主的怀里，你真的与主有心意的交通，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真的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那么你看见，如果你把神的话丰丰富富藏在你心，你在那里默想，有足够的时间。现在你看见，你才明白为什么神给约翰活得那么长啊。他们两个兄弟，一个是活得最短的，那就是他的雅各，他自己活得那么长。不要以为活得长是件容易的事，活得长表示这个活得长，活得，你知道彼得啊，雅各老早就寻到了，早寻到有他的好处，你就不要在地上再受苦了。结果呢，这个老约翰呢，你知道他还是走三十年，二走得很长。所以你知道有的人呢，这个有的人这个人生吃的太多，吃的太多以后啊，这个死也死不掉，你很痛苦的，你生活得太长了。所以就是这一路的，今天活在地上每一刻每一分钟都是好，都是美的，弟兄姊妹，但愿是如此。但是你看见说，虽然他的兄弟雅各为主寻道的时候，我们说为主寻道不容易，寻道那一刹那他需要主特别的恩典，那他的心需要像这个雅天使，像狮子的心一样，他的意志要很刚强，然后他的脸要像天使的脸，不要翻过来啊。有的人的脸是狮子的脸，心是天使的心，那就不行，这个不能寻，不可能寻到。如果你真为主寻到的话，弟兄姊妹，你看你要不要主的脸，要主的脸，但是不要忘记雅各跟约翰两个是这一对的雷子，这一对难兄难弟，不要忘记了，他们要的恩典是一样的。因为一下子恩典叫他能在化为灰烬为主寻到，很荣耀。但是更需要主的恩典。我们看见约翰活得最长，差不多活了一个世纪，活了一百年。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次告诉我们说，他每天每时每刻都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每时刻都依靠，每时刻都仰望着。弟兄姊妹，他做一个活的寻道者，做一个活的寻道者的恩典，可能比做一个死的寻道者恩典需要的恩典更大。但是现在我明白，就为什么光让他活长一点，活长。有的人告诉我说，哎，我活长一点是多抱几个孙子，不错，但愿你多抱几个孙子。可是呢，你知道有一个老姊妹，她怎么说？她103岁，有一个弟兄问她，她说：“老姊妹啊，她说为什么神让你在地上活得这么长啊？”她说：“啊，神让我在地上活103年，叫我祷告一回，再祷告一回，再祷告一回，再祷告一回，这是他的使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为什么老约翰他神让他活得那么长？我再说弟兄姊妹，向主要长寿，这不是错，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向主要长寿。但是问题，你要不要神的旨意？如果根据神的旨意，现在为什么你这个老约翰活得那么长？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整本的圣经需要那么多的时间在它里面酝酿，在它里面圣灵在它里面工作，在里面组织，在里面消化，最后弟兄姊妹，那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启示录。所以我们感谢主，弟兄们，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哎呀，反正他们是神启示他们，好像那个启示从天上掉下来，没有这启示。所以我们如果要明白约翰的启示录，我们就要看见这一点。那么现在呢，我们先来看预言的这一部分，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启示的这一部分，或者神旨意的这一部分，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就可以了。到底约翰他怎么会看得那么远？他怎么会看见前面那些预言？他怎么会看见这个约翰你看见这个约翰里面讲了很多，然后讲什么讲这个龙啊在沙滩上，然后兽呢从岸的海中上来，有的兽从陆地中上来。那么好像为什么约翰有那么多表号，而且呢你看能把前面的讲得那么清楚那么清楚，一定有他的原因的。那么讲到约翰那个预言的源流，或者说讲到他那个对于将来那个启示的那个源流，我们不要忘记最重要最重要的来源，那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是约翰、彼得、雅各还有谁呀、还有安德烈，他们四个人。那么然后呢，他们就坐在橄榄山上，你还记得吗？然后主在去跟他们讲那些教训。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是马太福音第几章啊？24章。你如果要明白，要把启示录解释的准确的话，弟兄姊妹，不要用你自己的话， 因为你要问当时老约翰怎么看见启示录的，不要忘记那个胚，那个启示的胚啊，已经在橄榄杆上重新给他了。所以如果你要解开启示录，那把钥匙在哪里呢？那把钥匙是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我举个简单例子，四匹马，第一匹是白马，第二匹是红马，然后呢等等等等，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那今天让我们来讲这四匹马，讲的天花乱坠。这个白马呢，因为白马是个美国的说的，因为美国是白宫。然后红马呢是个苏联说的，因为是克里姆林宫。然后呢有人讲的灰马是说什么是这个欧洲共同体上十个了什么等等等等。那弟兄姊妹这样讲你随便讲好了，哪个人有本领，哪个人要开个大会，如果要吸引很多人的话，你讲的越玄越妙，你越有人来。弟兄姊妹，我还听说这个最近的确有在台湾有很多很多很追求的，你看去，我听说这几天就差不多有2000人聚集在一起。那聚集在一起呢，每个人还有小学费的，我算上一个人小学费1000块钱。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你看见没有？今天如果你要得罪一些人，你希望能够有很多人来的话，那么你应该把讲启示录讲的越奇妙越好。所以弟兄姊妹，难怪启示录有差不多750种讲法，因为每个人都要奇妙一下。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实在说来，这四匹马是随便你解释的吗？是四匹马不是你解释的。四匹马在主耶稣讲24，就是马太福音24章已经把埋下伏笔了。所以不是你随便解释的，圣经要用圣经来解释的。启示录你要懂得那个启示的源流从哪里来的。所以这样你解开启示录的时候，你才能够知道说你没有把它讲错，你才知道说你不会骗自己，弟兄姊妹。因为什么呢？因为启示录给我们看的是千真万确要发生在将来的。你相信主的话吗？那我们自己不会错吗？那怎么办呢？你就需要根据，需要根据主自己的话才对。所以不要忘记了，启示录讲到将来的事，一个很重要的来源就是我们主自己基督的启示。比方说讲到基督的时候，我们的主已经讲到基督了。那么关于基督是怎么回事，就是字面来说，在书信里面约翰讲得很清楚。那么不要忘记，他到了约翰的启示录，他就用表号来形容基督，那就是从海中上来那个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而且你不要忘记了，那个海中上来的兽是根据什么呢？所以我们的主讲到将来要发生的事的时候，特别是讲到将来最后要发生的事的时候，我们的主讲到基督的时候，特别告诉我们说，读经的人要注意，特别读但以理书的人，你们要注意，要领会这些事情。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那个基督的那个钥匙在哪里呢？那个基督那把钥匙在但以理书里。所以弟兄姊妹，你读到但以理书第7章的时候，你看见有4只兽从哪里出来呀、从地中海上来，从海中上来。结果你读到了启示录第13章的时候，你看见兽也是从海中上来。那么约翰怎么会注意到启示录？约翰怎么会骑在对对不起约翰怎么会注意到但以理书的？约翰怎么会骑在但以理书上面？但以理书讲的兽，约翰也讲的兽。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启示完全是一致的。等一等，我要指给弟兄姊妹看。如果你要看见这约翰的启示完全接受但以理书的，一点都没有错。为什么？因为这个宝剑是主指给他看的，是主告诉他的。所以你的约翰是一个坐在主脚前的，他得到了启示。所以弟兄姊妹，当他在那默想但以理书的时候，圣灵现在给他一幅图画，那幅图画是美丽的图画。现在清楚了，约翰没有讲，约翰没有完成的。对约翰来讲还是对对但以理书来讲没有完成，但以理书来讲还是个谜的。结果到约翰福音就完全解开。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一个基本的启示乃是耶稣基督的启示，然后第二个源流就是旧约的启示，那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弟兄姊妹，刚才我读了这个七个你的最多的啊，那么这个有四本，有四也对不起，我刚才说错了，应该是七本哈、七本就是说出埃及是22次，诗篇43次，那么然后呢四本大先知书，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但以理，那这个最重要的。那么以赛亚赢了78次，耶利米呢赢了22次，以西结呢赢了43次，但以理呢赢了53次，然后呢撒迦利亚小先知书赢了15次， 那么这样的话你就知道，可以说这是旧约，可以说这个约翰最熟最熟。那么现在弟兄姊妹，如果讲到先知的话，那最重要的是先知书和小先知书。那先知书里最重要的就是四本大的先知书，还有呢再加上撒加利亚书。当然保罗不是雅各，就当然这个约翰也引了别的地方的圣经。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在约翰里面几个主要的那个枝和干是从这些旧约圣经里面来的。那么弟兄姊妹，这是非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那如果照我刚才那样点的话，如果排行榜的话，第一名应该是以赛亚，因为他是78节，第二名呢才是但以理，然后第四名第三名呢才是这个以西结跟诗篇，都是43次。那么这样看上去呢，撒加利亚就是15次。但是你读圣经要小心一点，就是说这个出埃及是22次，大概一共有40章，诗篇呢是43次，但是它有150篇，以赛亚呢是78次，但它有66章，耶利米呢是22次，但它有52章，以西结呢是43次，但它有48章，但以理书呢是53次，它只有12章，那撒加利亚呢是15次，它有14章。所以现在啊，你要把它所出现的次数用它的章数除一除，你才知道说到底平均起来说，你知道约翰的启示主要是从哪些地方来。所以我想这点非常非常重要，那这样你就能看得很清楚，你就能把整本的约翰的启示录把它提出来，这点非常非常重要。那我现在啊做了个简单的计算，这个出埃及呢变成 0.55， 四天呢变成 0.286， 也很少很少。然后以赛亚呢是 1.181， 这你们回去可以算了，不必要记得。耶利米呢是 0.444， 以西结呢是 0.893， 但以理呢是 4.416， 撒加利亚呢是 1.061。 现在你明白吗，弟兄姊妹？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但以理，但以理就是 4.416。那么然后其次的是以赛亚是 1.181， 再其次是撒加利亚是 1.061。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很清楚，很清楚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们的主就老早提醒老约翰，如果要把前面的路看得更远，如果这个望远镜在时间隧道里面，我们把镜头放得更长的话，那么现在呢，我们的老约翰果然是骑在但以理的肩膀上。但是不要忘记，圣灵是借着这个叫约翰所看见的光是更远，启示更远。那么这个启示什么？这个启示就是约翰的启示录。好，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我们要，因为现在将来，所以现在变成什么？很简单，如果讲先知书的话，那么当然整本的从以赛亚一直到马拉基都在约翰的脑海里面，但是这里面最写最出色的一本书应该是以赛亚，我讲，不对不起，但以理分清楚。所以现在呢，我们要来看旧约的但以理跟新约的启示录，这两个应该是姊妹书才对。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但以理书呢是旧约的启示录，启示录呢是新约的但以理书，一点都没有错。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如果你仔细来看这个整个这个启示的源流的话，我想这里就非常非常的清楚了。但是就是有一件事非常有趣，你如果比较但以理书，你再比较这个再比较什么约翰的启示录，你就觉得有一个特点你要抓住了。那么然后你就知道说但以理书和启示录它的这个不同在什么地方。那现在我让引一段圣经给弟兄姊妹看，我们一同来看这个但以理书第十二章最后一章啊，但以理书第十二章最后一章第四节，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但以理写了十二章，到了最后的时候，你知道他有一个声音对他说：“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一直到什么？一直到末时。”这什么意思呢？这告诉我们说，虽然但以理是讲了预言，但这个预言不是完全懂得的，因为它是封闭起来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是隐藏起来的。一直等到什么时候你才明白呢？才看得见，才能够清楚呢？一直到末时，到了末时才清楚。所以弟兄姊妹，你读但以理书你一定要明白，这是但以理书的特点。你读来读去应该读不懂的，如果读不懂正常，你读懂了你就不正常了。但是话说回来，今天为什么你我读得懂呢？因为今天是末时了，这点非常要紧。 所以在这里很清楚是告诉我们，但以理书呢是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什么？直到末时。好，现在我们要问圣经的末时到底是指的什么说的？那么很简单来说，圣经里面多次在旧约里讲的末时就是指的主的日子，主的日子呢就是指说弥赛亚的日子。那么当然了，我们知道犹太人认为弥赛亚根本还没有来，所以讲了主的日子是一定指的将来，最后弥赛亚来，所以指的很后面很后面。可是我们来讲弥赛亚的日子，弥赛亚已经来了。所以弥赛亚的日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弥赛亚的日子呢是从主耶稣的第一次来一直到主耶稣第二次来，这就是主的日子，这是弥赛亚的日子。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末时。所以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你记不记得在这个五旬节的时候，彼得不是在那里讲到什么？讲到那个圣灵浇灌的，他也是圣灵浇灌，所以他就引什么？引约珥的书，约珥书专门讲什么？讲主的日子。所以然后呢，他告诉我们说，原来圣灵浇灌是指的什么？就是应验了约珥书的话。约珥书怎么说呢？谁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那个圣经的预言。那么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是五旬节的时候已经是末后的日子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什么是末后的日子呢？因为弥赛亚已经来了，是弥赛亚的日子。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弟兄姊妹，圣经里面只要讲了直到末时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一直等到弥赛亚的日子。那么感谢主，但以理书是不会懂得的，你一直等到主耶稣来了，到了第一次来跟主耶稣第二次来中间，这个时候呢，但以理书才会明白。那为什么？原来但以理书里面的钥匙是在启示录里面。如果你没有启示录的话，你但以理书读不懂，不可能懂，因为没有定义。那你根本，你等一等，你去看，你根本不会懂得但以理书。那我等一等举例子给弟兄姊妹看。但在这讲的以前呢，我们先来看到底启示录呢跟但以理书怎么不同。现在我们刚才看的但以理书最后，现在我们来看启示录最后第二十二章，启示录二十二章，启示录二十二章第十节，二十二章第十节，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弟兄姊妹，你看这个和约翰的启示，约和但以理完全不一样。等到约翰写完了启示录，这么多预言都写完了，二十二章就好像但以理写完十二章以后，然后呢，但以理是说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但是呢，到了启示录说不可封住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你看那个直到末时，一个是日期近，你把这两件圣经放在一起，你就知道但以理跟启示录完全不一样。但以理是看不懂的，启示录应该看得懂的。所以有很多人误会了。因为启示录第一行的字，一开始就是论到，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那个启示原文的意思就把它开启了，把幕揭开了。所以不要忘记，什么时候启示录你越读越奥秘，越读越不懂，就表示你没有懂得启示录。因为启示录是要我们懂得的。启示录不是要我们懂得，而且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你不懂怎么遵守。所以启示录这本书是开启的书，不是关闭的。启示录这本书是我们能够懂得的，不能懂得的。所以如果在这里，我知道启示录最少有150多种解释，你怎么知道有一种解释是对的？越复杂那个解释一定是错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有的人解释这个圣经需要用整部的西洋史来解释。那我问你，今天我们在贫中，在乡下，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他就不懂得启示录，他怎么遵守启示录的话？我相信那个启示是，我不一定说那个是错的。但是弟兄姊妹，这给我们看见，圣灵当初启示启示录的时候，目的就是要我们能懂得。所以圣经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凡念这书上预言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懂得启示录可以懂得的，不是不能懂得。所以现在我们就明白了。但以理书是封闭起来的，启示录是开启的。所以可见到了但以理，到了启示录的时候，一定有一个钥匙能够开启启示录的书的，能够把但以理里面一些奥秘把它解开。果然不错，一点都不错。现在你如果明白这一点的话，你现在就能明白这个整本的启示录到底是讲什么。好，我想我现在我只举一个例子，我们有很多时间，我只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这个例子是什么呢？这个例子就是但以理书第九章。但以理书第九章啊，那里告诉我们，神为了以色列人呢，特别把时间呢，把漫长的时间把它分割出77年，把它分别出来。那么这77年是怎么算的呢？是从什么地方？现在我讲77年，是因为我懂得但以理书，懂得启示录，所以我这样说。如果没有启示录，我就不敢说77是指着77年呢，还是77个礼拜呢？我不知道，没有答案。你读着启示录的时候，你现在就开始有那个答案。所以现在我先把结论讲到前面，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读但以理书的话，你就看见神为着他的百姓定了77年。那么这77年呢，很清楚的是分作两组，一组是69个七年，还有一个剩下一个七年。那么这是很明显的把它分成两组，那以细分我们不细分它的。那么这个年代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呢？是从以色列人，因为你记得他们曾经有一度亡国了，所以他们的圣城被毁掉了。那么有一天呢，波斯国回来的时候，他们就可允许他们重建圣殿。那么重建圣殿内圣城圣就起圣城那天开始。那么现在神说，从那天开始算，我为着以色列的百姓，我定了77年。那么这77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从圣城开重建开始，一直到弥赛亚出现，或者说弥赛亚被剪除一无所有，指着他被十字架说的，那么这个中间要经过多少年呢？经过69个七年，这是很清楚很清楚的。然后呢还有一个七年，是这加起来一共多少呢？一共是70个七年。那么好，我想详细请您听，你可以去读但以理书第九章，这是非常重要的预言。如果这个预言呢我们不明白的话，你就看见我们就失落了一个最重要甚至最重要关于弥赛亚的预言。这就是圣经厉害在这个地方，这就是圣经了不起在这个地方。这就是为什么牛顿他活了85岁，他花在圣经上的时间比他花在科学上的时间还要多。他写了一本书，现在放在中原的图书，在台湾的中原图书馆可以找得到，那就是他写的论文，讲到牛顿写他所明白的但以理书和启示录。他讲的但以理书讲到77个七年的时候就是这样讲的，他可以算给你看，从圣城重建开始一直到主耶稣弥赛亚出现，不多不少刚好是69个七年，非常的惊喜。那么牛顿写这个就像写科学的论文一样，他一丝不苟，像做学问的一样，弟兄姊妹。所以你不要忘记，但以理书这个预言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也是非常非常的宝贝。那么是什么呢？是但以理书里面给我们看见，所以有77等于69个七，再加上一个七。好，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来问，这个七到底是7年呢，还是7个礼拜呢，还等等等等等等？那么好了，你要去找，你要找答案才可以。那么这个答案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说圣灵给你一些暗示，讲到后面最后一个七的时候，他讲到一七之半，一七之半大家用七除半，大家等于知道等于多少呢？多少？3.5，是不是？那么好，这是3.5，这是一个地方，这是一七之半。那么你再去读但以理书别的地方，你找到另外一个，那这个你找答案了。那个答案是什么呢？那个答案是一七二七半七。你读到这个圣经吗？读到一七二七半七，所以加起来多少？3.5。那么好了，现在呀，我们讲的一期是一年，是因为我们是放马后炮的结果。那是因为后来当然知道了哈，但其实当时不会知道。但以理书他只知道什么一期、二期、半期，那没有告诉我们一期有多长。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把但以理书合起来，把整本旧约合起来，70个期没有答案，你不知道多少。你是可以猜想，因为前面是讲但以理，他起头是看见在这个耶利米书上面讲70年，所以后来他看见70个七，所以你说哦，那么前面讲70年，后面已经70个七年，你讲可以讲，你不能肯定。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但以理这个是封闭的书，是不能明白，好像明白又不能明白，你没法肯定。那么你一直到什么时候你才能肯定的，弟兄姊妹？你一直等到读启示录，你就开始肯定了。